下面想选一处墓葬来讲。那么前不久在南图这个做了一个讲座，那么研究的这个叫习砚祠静墓的话，也是那个讲座中内容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这个这次课的话是主要是讲这个习砚祠，但是的话我觉得上次在这个叫南图的讲座中做的前面这个叫一部分的话，对在座的考古专业以外的同学的话，可能有一些叫帮助吧。所以的话，把前面那个非常简单的如何来判断墓主人的这个一部分，也把它顺便这个叫提一下。当然最后的话也还想提一下那个叫所谓的曹操墓了，是吧？哎，也就是说在我的这样一个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思路的框架下，哎，这个曹操墓是不是有可能？哎，如果有可能的话，它的关键性的证据是什么？那么他们在论证的过程当中的话，又存在着哪些疏漏？哎，这些问题的话，想把它这个叫提一下。哎，同样这个话，这个叫话题的话，下个礼拜在县令还要讲，但的话县令讲的话主要就讲曹操墓了，是吧？本科生的同学对这个很感兴趣，要组织一些人去谈这个曹操墓。这个但的话县的话全是闲话了，是吧？前不久胡华祥老师的话到了那边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以后的话，这个就回来的话，非常郑重其事的说呀，那个东西的话你讲错了哦。我说错在哪？说你来后来我就到他家去，他把他拍的图片的话，这个全部这个就放给我看，而且的话跟我讲解。我说这个是你的想法还是人家的想法？哎，发掘的人这么说的。我说这个既然不是你的想法的话，那我就可以暂时的不听了。所以很多事情的话，这个真正这个，因为发掘者身在其中，有时候见不到他的真面目，旁观者反而比较清。但是呢，如果对这个墓葬的考古发掘跟这个研究方法，你没有非常深厚的基础知识的人的话，发掘的人说，哎，这个是的啊，那是的，是的，哎，就像一个这个叫曹操墓里的这个叫画像石，是吧？被打得很碎。那么这个画像石的话，大部分是在墓外的。今天我们公布的话，都是这个叫公安系统收缴回来的。它的发现地点在一号盗洞的周围，深五米，是吧？所以的话，他们就说这个是从墓葬里面出土的。但是墓室距地表17米，现在距地表5米的地方的话是什么？我们考古的同学都清楚，这是填土，是吧？填土里出现的，而且是盗洞一号盗洞周围的，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不知道，他没讲。所以的话，像这些事情的话，这个应该说是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是吧？但是呢，如果先讲结论的话，那个是曹操墓，应该没有错的，是吧？也就是说，在这个论证过程中间的话，这个太粗糙了，太粗糙了。关于这个墓葬，那么我们这个尤其是秦汉以后的，或者说是商周以后的同学，那么可能对他了解，就是这个跟文献之间的关系了。了解的比较多。史前的同学的话，研究墓葬的话呢，根本就没有文献的了，只能靠大小规模去排，只能靠随葬品的多少去排，排出一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基本特征的话就是要讲，它的所谓的等级，对吧？按照等级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好，那么我在这个中国墓葬史这个一书里面的话，在这个序言里面的话，把这个叫中国古代的墓葬非常简要的总结出这个三个特点。当然的话，特点肯定这个三点这个以外还有， 但是在我们一般认识这个叫古人的这个叫万世之宅了，是永远不变的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不停的挖，不停的挖，哎，学考古的人挖到以后还高兴，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发掘墓葬前的话，我们如果与我在场的话，肯定会什么烧烧纸啊，烧烧香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是吧？哎，所以这些事情的话，能够不动最好不要去动它，哎，好。第一个特征是埋葬形式以土葬为主，以土葬为主。哎，其实的话，作为这个叫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我们是指这个区域而言。除了土葬以外，还有哪些葬法？最多的恐怕是火葬，是吧？中国古代的火葬的话，是因为佛教的传入以后而流行起来的，但是从来都没有普及过。我们今天的话都普及了，对吧？但是我们再去比如说湖北啊、四川啊这些地区考古发掘的时候的话，周围的村民依然采用土葬，没办法啊。所以的话，这个土葬以外比较普遍的是火葬。哎，火葬这个是的话，一开始在这个僧人中间流行，后来影响到社会。这个影响到社会的话，我觉得是在这个叫唐末以后，尤其是在宋辽金元这个时期的话，比较普遍，比较盛行。所以如果有同学的话研究辽墓是吧，或者研究宋墓，这个中间碰到的这个埋葬的形式的话，它可以是石室墓，可以是雕砖壁画墓，但是它里边的这个叫棺，那么的话可能会很小，因为它是放骨灰的棺。苏白先生早年做的白沙宋墓那个赵大翁墓，那就是一个火葬墓啊，等等啊，这个一类的东西的话，在进入宋代以后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或者一定程度上普及的话，这个正好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个轨迹是一致的，是吧？我们觉得的话，这个进入宋代以后的话，幸亏它是进入宋代以后有的，如果在六朝时候就流行火葬的话，那这个世道就乱了套了，是吧？哎，所以的话，任何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的话都可以基本上把它归纳到这么多年我们所掌握的历史学的框架里面去，哎，所以我们在这个叫《水浒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武大郎是被火葬的，哎，那么在这个原典章里面还可以看到，经常看到叫烧埋营这个一个支出，哎，烧和埋所需要的银子，哎，烧埋营，哎，那么彻底禁止这个叫火葬，明朝还没有。明朝要禁，因为它是以恢复汉文化为宗旨为口号的，但是的话明朝依然存在着少量的火葬。清朝满洲人入关以后，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所以在有时候在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强调上超过明朝，所以乾隆的时候就一律禁止火葬，全部改成土葬，而且土葬的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简单。所以在这个清代的话，除了帝陵以外，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大墓可以进行发掘了。哎，像发现的这个叫袁枚的墓是吧，这个叫毕沅的墓是吧，这个的话其实的话都比一般的平民稍微用材面积上稍微大一点点，哎，已经没有我们前代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型的砖石墓这种墓葬了。除了火葬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树葬，是吧？树葬，用个把这个叫树皮把它接成一个网兜一样的，然后的话把这个故去的人把它放在这个网兜里面，把它挂在树上，让风吹，让日晒，让它 机体腐烂以后留下了骨骼，然后进行二次葬。哎，这个主要是契丹人的葬法。如果我们把周围的这些葬法全部算到中国古代的葬法中间来的话，有一种葬叫树，这个叫树葬。哎，还有一种叫做天葬，对吧？这个的话，藏族地区的话，现在还有一部分在实行着天葬。哎，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叫流行的比较少的是吧，我们就这个叫不谈了。但是对我们中国考古学而言，最最主要的是土葬。所以这个为什么土葬这个地方特地引了一条这个叫孟子滕文公的天葬。滕文公上面说，以前在孟子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叫上祀，如果离孟子比较近一点的话，这个叫近祀了，是吧？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其亲死亡以后是不埋葬的。其亲死，则举而危之于祸，把它丢到山沟沟里面去就算了。过了一段时候以后的话，这个子孙们经过这个山沟沟的时候看到了，狐狸在吃它的肉，苍蝇蚊子在叮它的皮肤，吸它的汁，看到以后的话，这些子孙们的额头上就流出汗水来了，斜着眼睛都不敢看。那么这个流出来的这个水，它不是一般人的汗水，这个是你心中有愧在你面目上的表现，叫做忠心达于面目。于是这些子孙们就回到家，再返回来拿了这个工具把它埋起来了。这个是孔子对丧事的一个描述。孟子自己的观点是焉知成事也，把它进行用土进行埋葬，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非常对的。这样说来，就是孝子仁人之焉其亲也必有其道矣。所以这个一句话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么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采用土葬的埋葬形式，与孝道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密切相关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跟孝道有关？这个的话又跟魂魄思想有关，而且这种思想的话还不一定就存在于汉人的，或者存在于中国人的祖先这个叫脑海中。各民族都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的灵可以分成两种，即所谓的魂和魄，一种是魂，一种是魄。这个魂和魄两者结合在一起，在你的肉体上有所表现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个生人，活着的人。如果魂和魄分离了，那你这个人的话就是故去人，就是死人。所以这个灵和这个魂和魄，它的这个组合与分离，决定了人的生和死。魂是永远不会死的，魂的话离开了你的躯体以后的话，它照样这个叫存在。所以是这个魂是不灭的，魂是不灭的。但是魄它有死的时候，当肉体死亡以后，这个魄也就随之要死了，但是还不马上死。魄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死亡呢？才能够完全的死亡呢？要到你的这个躯体完全腐烂以后，它没有什么可依托了，它就死了。所以为了尽可能使这个魄保存的时间长一些，我们的古人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包括埃及人在内也是一样，尽可能的使遗体保存的时间更长更长更长。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土葬就成了尽可能保存肉体的最佳的选择。当然中国古代人没有发明木乃伊了，如果一开始就发明木乃伊的话，说不定的话它能够保存的时间长一些。为了使肉体尽可能长时间的保存，在不破坏肉体的前提下，致力于使用深埋， 多从棺椁，多从衣寝，浴衣等连具和木炭、青膏泥、白膏泥、三合土、黄沙等等，这些能够想到的都把它用在墓葬里面。当然这个的话，第一个跟等级有关，第二个跟家庭的经济实力有关，第三个还跟区域这个叫有关。比如说中原地区的话，他找不到这种非常细致的青膏泥、白膏泥，他就用这个木炭。因为木炭是烧过的，木炭是死的，任何植物的话在炭里面都不可能生长，所以它这个植物的根茎、它的蚯蚓、它的虫子就穿不过这个炭层。而青膏泥同样，由于它太细密了，所以的话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成为这个中国历代这个孝子贤孙们实践孝道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在保存尸体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刚刚讲中国没有木乃伊是吧，这个主要是指这个叫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汉文化的中心区域了。这个辽契丹人他就有这个叫做法是吧，所以保存到现在这个叫契丹人这个贵族的这个遗体的话还有好几具，那个的话是经过刻意的加工以后保存下来的。而汉地的比如说马王堆是吧，这个一些的话它是在无意之中保存下来的，所以的话这个应该把它区别这个叫开来看。这个是一特征之二，特征之二就是一个等级制度，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是吧，我们把它放得更大一些看。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时代越早这个等级制度的话就越严格，越往后的话这个等级制度就越松弛。我们这个地方也选了几篇文献来看是吧，第一个是《礼记》的《檀宫》，在《檀宫》的上篇中间这个地方讲了，天子之官四重，他的官是四重。这个字的话如果有同学会念的话请告诉我，我的话没查，四是吧，四还是四啊，四，四是什么意思啊，犀，所以的话这个水四的话是不是水牛的体啊，还是犀，这个叫犀，这个犀牛的体啊。好，这个的话我们看这个天子的官是四重是吧，然后的话用这个犀牛的皮把这个官把它盖起来，其后三寸，这个三寸的话，犀牛的皮是不是会三寸啊？可能这个叫不太会吧？是不是这个冠的厚度是这个叫三寸？因为这个先秦的文献，当然的话这个是汉代的了，是吧？汉代的文献的话，没有详细的注的话，有很多的话也不太好读。下面这个叫什么冠啊？我也不会念，一是吧？衣冠一，资冠二，四者解周。四个冠都是这个由这个叫底板、冠盖、侧板、挡板的，这个叫四者解周。它不是一个套冠，它是完整的一个冠把它落起来的。但是这个天子之冠四重，它这个地方没有提到锅是吧？没有提到锅。我们说一般天子之锅的话一般是七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在用荀子的叫理论篇中间就讲了天子的棺椁，是十重，这个很明显是七之物。为什么七和十会物啊？汉代文献中间的话把七误成十，把十误成七，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到这个隶书的时候它越写越扁，所以的话这个十这个字的话是一笔加很短的一竖，这个是十，七这个字的话是一横，这个竖的话稍微斜一点点，这个就成了七，所以的话会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理由这个叫相信的话，这个天子之棺椁是七重而不是这个叫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叫载重。所以这个跟这个其他方面的等级 制度这个是一样的，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必定是七。为了证实它，我们再看一下庄子的杂篇，在天下这一节里面讲到，天子官果七从，诸侯五从，大夫三从，士再从。所以这个等级制度的话应该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先秦的时候。